567集。
姓名？
白剑冷冷问道。可是对面的梁珂就跟是没听到一般，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白剑把手里的笔一扔，说道，
看吧，他一直啊就是这么一副死样子，毫无反应，就跟外界的一切都被隔绝了一样。
白剑此话一出，黎叔的身子就是一僵，他突然之间站起来说道，
我想过去看看他的身上有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
白剑点点头，
没问题，他的双手现在全都靠着呢，不会有什么危险。
黎叔慢慢的走向了梁珂的身边，上下左右的仔细的打量着他，最后竟然还上手在他身上一阵的乱摸，直到黎叔摸到了梁珂的头发时，突然之间就给停了下来，就见他脸色微变，说道，
找到了。
我特别奇怪的就走了过去。
找到什么了？
黎叔抓着我的手，在梁珂头顶的一块头皮上一摸，瞬间我就感觉心里一麻，我的天哪，在这个位置上竟然插着一根极细的钢针。
这是针？
我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李叔点点头，
这就是关窍所在，这小子是被人给控制了，所以才会失了心智。
那把这针拔出来，他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这根细钢针的狠毒之处就在于插进之后，这小子就会被施术者所操控，可是一旦拔出就必死无疑了。
这么霸道，那梁珂怎么办？
反正我是没本事将针顺利拔出的，眼下他要么就这么傻下去，要么就直接小命不保。
这时白剑走过来摸了摸梁珂的头皮，说，
我勒个去，这得是多大的仇怨，下手这么狠毒。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问道。可是黎叔却并没有回答我，而是转头对白剑说，
这个小子得单独关押，更不能送到什么精神病院去。这根细钢针只要在他体内一天，他就极度的危险，一旦施术者对他下达什么指令，他就有可能随时杀人。
现在看来，想从梁珂这里找到线索的可能性那是不大了，可是到底谁能如此的接近他，然后轻而易举在他头顶扎下这根细钢针呢？不过依这梁珂的性子也不是很难接近他，估计呢随便有点姿色的姑娘都可以非常轻松地靠近他吧。可是问题是，从梁家的监控里头看，梁珂在当天晚上还一切正常，也就是说这根细针应该是在这之后才扎进他的头顶。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头，梁家出现的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总不能是那几个死者之中的谁控制了梁珂，然后呢杀了自己个儿，这也说不通啊。想到这里，我就问白剑，
那几个死者的验尸报告出来了吗？他们的尸体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白剑听了之后翻开桌子上的档案夹说，
那几具尸体的初检都是分局的法医做的，死因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全都符合梁珂的行凶过程。如果说唯一一处疑点，就是那个女秘书有点问题。
女秘书？她有什么问题？
我疑惑地问道。
白剑耸了耸肩说，她在死之前怀有四个月的身孕。
怀孕了？经手人是谁？
我调查一下这个女秘书的背景资料，发现呢，她目前还是单身，而且她在上半年之内也没有什么公开的交往对象。
白剑如实地说道。我点点头。
也就是说，这个经手人和他的关系不能公开，会不会是梁本发呀？
白剑想了想说，
我们也怀疑过，所以 就对胎儿的 DNA 进行了对比，结果得到的答案既不是梁本发的，也不是梁科的，甚至说这个胎儿和梁家父子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
那就奇怪了，既然如此，那这个女秘书出现在梁家被梁科杀死，难道说仅仅是个巧合？杀她只是因为她当时也在梁家，所以才会被杀？
我一脸疑惑。白剑点点头，也许吧，可是我呢却是不这么认为。我始终都感觉这个秘书出现在梁家并不是一个巧合。于是我就立刻地对白剑说，
你手下的法医什么时候进行第二次尸检？我想看看尸体。
之后白剑就带着我们去了法医室，里面正在解剖许红的尸体。我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当我看到人体的那些白红之物时，顿时就有着一种想吐的感觉。最后白剑只好是先带着我去看了看之前已经进行过二次尸检的几具尸体。起初我在梁本发和刘婶的记忆之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梁科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还非常的正常，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还有说有笑，当时那个女秘书赵亚平也在。梁本发之前之所以和梁志军说梁科最近有些反常的古怪，主要是因为以前是从不着家的梁科突然呢开始天天的回家吃饭了，而且人变得比以前要懂事多了，吓得梁本发一直都怀疑梁科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上了身，才会变得连自己都快要不认识了。在梁本发的记忆中，他和这个赵亚平的关系也不一般，虽然赵亚平的肚子里的孩子的 DNA 对比结果和梁家父子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在梁本发的心里却是一直都认为赵亚平的肚子里的怀的呢是自己的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这个梁本发根本就一点不喜欢自己的大儿子。虽然在外人眼里他的这个大儿子梁轩非常的优秀，可是梁本发一看到他就想到自己的那个前妻了，一想到前妻就让他想到了自己曾经的那段最为不堪的苦日子。当年梁本发因为家里头穷娶不上媳妇儿，于是他只好娶了邻村的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这个脑子有病的女人竟然还不是处女。那个时候他太穷，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他也没钱再娶第二个了，于是就只能是将就着过日子。所以他从心里头觉得梁轩的亲妈就是自己人生之中最大的一个污点，因此其实梁轩再怎么优秀，在他的心里头却是始终最疼爱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梁科。更可笑的是梁本发觉得自己还年轻，就算是梁科不成才也不要紧，只要赵亚平再给自己生个儿子，他一定会好好将这个孩子培养成才。之后我又感受一下保姆刘婶的记忆，这个女人在梁家已经二十多年，她刚到梁家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个家里头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作为一个在梁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她甚至和许红一样不喜欢梁轩，但她不喜欢梁轩却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可要说是哪里不一样她也是说不上来，只是觉得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深眼窝高鼻梁和梁本发的大饼脸一点也不像，特别是他的性子虽然在接人待物上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可是正因为如此才会让人感觉有些吓人。毕竟当时他只是一个孩子，怎么能够城府如此的深呢？而且梁本发自己在一次醉酒的时候说过，
这个孩子哪儿哪儿长得都像他妈，所以这就是他始终不喜欢梁轩的原因了。在接连感受到了两个死者的残魂记忆之后，我多少有些疲惫，所以就让白剑找了一个凳子让我休息一会儿，然后仔细地分析着这二人的记忆之中是否有什么疑点。在他们两个人的记忆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和梁科有仇怨的。梁本发对于自己的这个二儿子可以说是非常的疼爱，而刘婶儿也是一个势利的人，自然也是很巴结梁轩，所以他们之间别说是你死我活的仇怨，就是平常的小矛盾都没有出现过。因此他们在死前都想不明白梁科为什么会举刀刺向自己。倒是这二人都不怎么太喜欢梁轩，可是这呢也只是他们内心的想法，在表面之上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否则梁本发也不会把公司的一些事情交给了梁轩打理。而刘婶儿也是一个聪明的人，这风水轮流转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如无必要他是不会掺和到梁家的家族纷争中去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把目光放在了第三具女尸，也就是那个秘书赵亚平的身上。其实我对这个女人还是非常的好奇，因为我一直都想知道她肚子里头怀的到底是谁的种。结果当我刚伸手碰触到赵亚平的尸体时，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赵亚平的记忆和刚才的两个人明显不太一样。因为不论是梁本发还是刘婶，他们都清楚地记得事发之前一天的所有的事情，可是这个赵亚平却是没有那一段的记忆。在赵亚平的记忆里，他的确和梁本发关系不一般，但是他竟然同时还和梁科、梁轩两兄弟都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一点儿我可是真没想到，这个女人可真是不简单呢，把鸡蛋放在了三个篮子里，不论最后这梁家的财产归谁，她都是最后的赢家。虽然我感觉的都是死者的一些残魂而非他们一生的记忆，可是大多数死者最为耿耿于怀的还是自己死前的记忆，所以我很少遇到没有死前记忆的人。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性，于是立刻将手伸到了赵亚平的头发里一阵的摸索着。突然一个熟悉的感觉再次出现了，就在他的头顶竟然也有一根和梁科一模一样的细钢针，这可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如此看来，这个赵亚平至少在他最后一次进入梁家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给操控了。想到这里，我立刻对白剑说，
走，赶紧调出梁家出事前一晚的监控，我要看看这段时间里赵亚平有没有和梁科有过接触。
白剑听了点头同意，可他在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嘱咐法医将赵亚平头顶的细钢针取出来拿去化验，也许这根细钢针的来源可以帮着我们找到真凶也是说不定的。我们之后就回到了白剑的办公室，他将梁家事发前一晚的监控调了出来，发现呢前一晚赵亚平确实是曾经从梁本发的书房里头出来，然后在监控前消失一段时间又再次出现，可是因为监控的角度的问题，所以在视频里头看不出这段时间赵亚平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梁本发书房最近的房间就是梁克的卧室，所以赵亚平极有可能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之内走进了梁克的房间，趁他不备将细钢针插进他的头顶。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白剑他们说了之后，白剑一脸的疑惑，那赵亚平头上的细针又是谁插进去的呢？
是啊，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赵亚平的残魂记忆里没有他被插入细钢针的记忆，这就说明对方应该呢也是趁他不备的时候扎进去的。赵亚平和梁珂不同，她毕竟是一个女人，陌生人想要在这么近的距离靠近她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给赵亚平插钢针的人一定和她的关系很不一般。
会不会是梁轩？
一直没有说话的丁一突然说道。白剑听了摇摇头说，
应该不会，因为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他在事发前的几天一直在外地出差，这一点他的出行记录是可以作证的。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如果用排除法，和赵亚平有关系的三个男人中，梁本发和梁珂都不可能是这个给他插下细钢针的人，那么这样看来也就只剩下梁轩了。可是梁轩却又有着充分的不在场的证明，但是我始终认为梁轩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值得推敲，因为这只不过是能够证明案发的时候他在外地工作着，却是不能证明到底是不是他给赵亚平插的细钢针。因为在赵亚平的残魂记忆中缺失的可不仅仅只是案发前的一天一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赵亚平在被杀的几天里头都没有了记忆，而他最后的记忆就是去机场送梁轩出差。当时是公司的司机开着一辆商务车载着梁轩和赵亚平一起去了机场，就凭他们二人的关系，如果想趁司机不注意做点什么亲密的行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也许就是在这个间隙里头，赵亚平被梁轩插入了细钢针。虽然我们几个人把这些事情全都给分析了一遍，可是这也仅仅只是我们的推测。就算这个案子之中梁轩的确是有动机这么干，可是我们却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推测。现在梁轩已经是梁家财产的唯一的继承人了，可是毕竟杀人的是梁珂，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就算梁轩的嫌疑再大，可是在法律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杀人的会是梁珂呢？再有就是这个梁轩如果真的是幕后黑手，那他为什么会当年的圣婴教的那一套呢？难道说这是他在国外学回来的？看来现在白简他们有必要查一查这个梁轩当年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底子到底干不干净了。